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可以有机会再一次来到大家当中，来到同大家去分享上帝的说话。我们开始之前，我们都再一次一起低头仰望我们的上主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临在，让我们在这段的时间，我们一同去聚集，一起去敬拜，一起去赞美，一起去感恩，一起去祈祷，同时间一起去聆听你藉着圣经要对我们所讲的说话的时候，与你的灵就是这样来到引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被你的话来所打动，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也都能够进入真理的当中，与你引导我们。我们仰望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侍奉主了一段的时间，经过了很多很多 的经历啦，咁然后咧喺即系如果我真系让我当我再回望翻我喺呢段时间嘅侍奉嘅时候，我所接触过嘅人啊，冇一啲系我真系心里面觉得好敬重、好尊敬嘅咧咁样样。我会谂起一啲人，其中有一位系一位嘅姊妹，呢位嘅姊妹佢系一个嘅医生，系内地嘅医生。他现在已经安息主怀。这位姊妹在50年代他就在内地来到去承担这个的就是做这个医生。他是信主，很勤奋，很用心，对人很好，很有热诚，很有爱心。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在他的医疗的服侍里面赢得了很多人对他一份 的爱戴。他甚至亦都有机会成为了一位嘅模范嘅医生，不过后来因为他在医院嘅里面，他传福音，他派单张，他组织团契，他教啲人点样去听福音广播，因为咁嘅缘故咧，后来他被判刑，要困在监里，要接受劳改。不过就算他喺呢一个嘅坐监嘅时候，他仍然热心的传福音，甚至呢带领了他一个的囚友来到去信耶稣。这个囚友信了主之后呢，后来就告诉他知，其实他是被派来监视他的，估不到被他带信主。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跟他说了很多很多内心 的事情。记得大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去到1958年左右啦。那时呢，湛江出现了很大的瘟疫，很多人死亡，很多医生不敢去，因为 怕危险，因为真的死人很多人。然后呢就上头就特定就派这个医生过去，横掂你都是受劳改，即是派你过去就来都是 去做医疗的工作。这位医生临出发之前，他在神面前就是这样去祈祷，他说，神啊，求你赐下一份的恩典，求你赐下一份的恩典。当我去到这个医疗，我所接触的或者所在我手下所要医治的每一个人，求你赐下一个恩典，让这些人都不会面对死亡。他就是这样来到在神的面前去祈祷，上帝垂听了他的祈祷。结果去到那里来到做医疗的时候，每一个在他手下接受治疗的人，没有一个面对死亡。再一次，他这份 在人面前，或者是他的工作里面那种的勤奋，他的努力，他的热诚，他对人那份的爱，那种的服侍，赢得当地人很多很多的尊重。结果后来瘟疫过去了，任务完成了，他要即是回去家乡了。临走的时候，全村的人大锣大鼓地来到去欢送他，连那些干部见到这样的情景都觉得好像很妒忌，为什么会这样呢？即是一个本来受劳改的人，反而好像得到这么大的荣誉。后来因为这个姊妹有机会来到香港， 当时我在一个机构里面服侍，他也来到那个机构当中来到去服侍。因为这样有机会的缘故，我就认识了这位的姊妹。这位姊妹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仍然是如此的单纯，仍然是如此的满有爱心。所以我们的一班的同事对他都非常爱戴，很爱锡他，也都很尊敬他。后来我们的机构组织了一个就是一个团契，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教会，是专去服侍一些在内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参与当中，仍然很热心去传福音。每一次他当他带了人信主回到来办公室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即是怎样啊，昨晚啊，即是那位朋友啊，又怎样信主啊，又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啊，就很开心很开心跟我们去分享。见到他分享的时候那种喜乐，我们 很感受到是从内心里都是去涌溢出来的一种这样的分享。有一次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这位姊妹跟我说，当他看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当人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给多少钱我都比不上，你给多少钱我都比不上。从这位姊妹身上，我见到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生命的素质，或者亦都是说一种基督徒生命的素质，就是清心，就是清心。他的喜乐不是因为什么，而是纯粹当他见到上帝在人生命里面的作为，就很开心，就很喜乐。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主席帮我们读了出来，第十九节那里就提到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斯提反的事大家记得了，使徒行传第七章，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斯提反殉道了，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位的殉道者。殉道了，但他殉道并未带来教会的平息，教会仍然面对一个很大的逼迫，因为这样的缘故门徒四散，逃跑啊逃跑啊逃跑啊。不过这班的门徒怎样呢？去到什么地方继续传福音？他们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其中一部分人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随走随传，去到那里就传到那里，然后呢福音就一路这样传开。去到二十节的时候，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去到安提亚呢，亦都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里所讲到的希腊人，我相信真是讲紧外邦人，不是单单一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因为唯有这样去理解才能够跟第十九节作出一个强烈的对比。第十九节就说，有些人，当然这班人在耶路撒冷分散出来都是犹太人的背景，有些人他们直接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他们一路传都是随走随传，不过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他们怎样呢？一路这些的塞浦路斯的人和这个古利奈人，他们去到安提亚的时候，亦都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向外邦人来到传讲。结果第二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好多了，有好多人信而归主。外邦人归主了，然后安提亚的教会从开头，没错，当时候都是一种犹太人和外邦人混杂的一个这样的地区，但是除了犹太人归主以外，亦都有不少的外邦人，他们归主了。他们归主了。于是乎从一开头，这个地方就包含了不少的外邦人的一些信徒。这个风声又传回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然后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这个风声传回到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呢，好像当时一个教会的守护者一样。听见现在，喂，安提亚很多人信主，甚至包括了不少外邦人信主。于是他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原来这件事情呢，都不是第一次的了。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当时亦都是教会大受逼迫，腓利七个执事之一的腓利去到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 他又去传福音，很多很多人信主。撒玛利亚可以说好像是一个杂种一样，又有犹太人背景，又有外邦人这样的混杂这样。然后呢，很多人信主的时候，然后呢教会彼得和约翰亲自出马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他们所信的是不是真的呢？个福音是不是纯正的呢？他们去看一看。这一次当去到这个的安提亚的地方，又是很多人信主，而且当中可能包括了很多外邦人的时候，让圣教会的人又去看一看，望一看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呢？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呢？就差派人又出去看一看。结果这次他们是差派巴拿巴出去。为什么差派巴拿巴呢？如果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所记载，巴拿巴原籍塞浦路斯。咁而家就系有好多塞浦路斯人同埋古利奈人都去到安提亚嘅时候，亦都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然后咁样嚟到系去带咗好多人归主。于是乎，佢哋差派一个嘅巴拿巴去望一望下，都好合理。第二三节嘅记载，巴拿巴去到安提亚啦，去到嗰度一望，看见神所赐嘅恩。就欢喜，巴拿巴一望见到那里的情况，很开心。真的，很多外邦人归主了，很多人信主，他们都信是真实的，真的认识到经历到主耶稣的恩典。然后巴拿巴一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见到神所赐的恩典，就欢喜，很喜乐。巴拿巴为什么喜乐呢？巴拿巴是不是得到什么好处呢？没有，没有。巴拿巴的喜乐纯粹因为他见到很多人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就欢喜。在巴拿巴的身上，我们同样见到我们刚才所提的那种素质，不为己，不为名，不为利，纯粹因为见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人的身上，就欢喜清心。在巴拿巴的身上，我们同样见到这份的素质清心。当我一见到这么多人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他就很喜乐，不为什么。这位清心的牧者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反过来留在那里的地方。很多初信的人好需要有人去牧养，好需要有人来培育他们，于是他就留在这里。然后怎样呢？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劝勉众人，劝勉都是巴拿巴本身的恩赐所在，按这个劝慰之子、就是、然后怎样呢？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对于巴拿巴来说，一个清心的牧者怎样去栽培那些门徒啊？教导他们就是清心，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无论遇到什么事情，跟随主，跟随主，跟随主。面对什么任何的情况，面对什么艰难都好，甚至逼迫都好，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一位清心的牧者就是这样来到去鼓励信徒要清心，要好好来到去跟从这位的上主。耶四节的记载，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很多人归服了主。透过这位清心的牧者的牧养，更多的人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更多人信服了主，归服了主了。于是乎巴拿巴，于是乎安提亚的教会不单单诞生了，亦都开始一路成长了，是不是？安提亚教会一路成长了。不过去到耶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巴拿巴再做多了一样东西，他又去大扫去找扫罗，跟着呢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巴拿巴要找扫罗呢？为什么巴拿巴要去找扫罗呢？当我们这样去问的时候，一个很自然我们的想法就是，不奇怪啊，现在教会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啊？就好像你们这个教会这么多人，你只是萧牧师一个人做不到那么多人的， 只是加上 Vincent 都做不到那麼多人的，是不是？那找同工，找人幫手，要請人，要找多些人幫手，很合理的嘛。於是乎我們就會想，哦，所以他要去這個大數，所以他要去找幫手都很合理。但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沒錯，是合理，他要找幫手，因為人越來越多了，信主的人他牧養不到。但我們仍然要問，咦，巴拿巴是哪個教會派差派過去的？是耶路撒冷教會，是不是？如果他要找幫手的話，他大可以回去耶路撒冷教會 找幫手的，為什麼他大數找掃羅呢？似乎單單這樣想未能夠完全解決到我們心中的疑問。於是我們會再想下去，為什麼他要找掃羅呢？當這樣想的時候，我們再想下去，掃羅何許人也，著名的拉比加瑪利的門下，熟悉聖經，大有學問，滿有恩賜。現在安提亞教會正正有很多初信主的人，他們需要教導，需要有人來到是好好將神的話語教導他們，是不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找掃羅也算合理吧，都合理啊，因為很需要教導嘛。沒錯，這個這樣的想法都是很合理，不過仍然我們心裡面仍然有帶著少少的疑問。第二節那裡講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這個尋找這個這樣的詞彙似乎包含了那個意思，好像他呢要是到處來到去尋找，好像要花上功夫才能夠找到掃羅的。似乎對於巴拿巴來說，好像他是真的有一種很清晰立定心意，就是一種很希望來到去找掃羅回來。為什麼這麼緊要找掃羅呢？是不是真的捨他其誰呢？真的沒有他不得呢？是不是真的這麼緊要呢？所以從我們心裡面 再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呢？當我們這樣再想下去的時候，我們開始會再問一個問題，就是究竟巴拿巴認不認識掃羅的呢？究竟巴拿巴認不認識掃羅這個人的呢？當我們這樣問的時候，我們的思想立即跑回去《使徒行傳》第九章的經文，《使徒行傳》第九章，掃羅帶著一班人去逼迫教會，逼迫信徒，怎知想不到在大馬士革的路上突然間大光照耀他，他仆倒在地，眼睛都好像看不到東西。咁然之後有把聲音同佢講：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掃羅知道呢把聲音來自於主，然之後佢就問主啊，你是誰？跟住嗰把聲音嘅回答就係話：我就係你所逼迫嘅耶穌。一個咁樣嘅回答，可能令到掃羅成個人內裏嘅世界翻天覆地，非常嘅混亂。搞乜鬼啊？点解会咁噶？谂深一层，扫罗何曾逼迫过耶稣呢？扫罗所逼迫嘅只不过系教会，扫罗所逼迫嘅只不过系基督徒，佢何曾逼迫过耶稣呢？不过呢一把咁嘅声音，咁样嘅回答，又来自于主嘅话，换句话讲，原来主是跟教会认同的。假若如是的话，扫罗难道他想回转头，如果是这样，我以前走过的路，我所做的事情，我以为这样就是服侍神，是不是走错了？是不是呢？于是乎令扫罗整个人翻天覆地，很多很多内心的挣扎，很多很多的思绪就来到在搞心中来到搅动。最后主差派一位弟兄来到为扫罗祈祷，然后他的眼睛好像重新再见到东西了，他归主了。你都可以说之前他好像肉身的眼睛瞎了，但心灵的眼睛开启了，他开始看到原来耶稣就是基督，他开始看到原来耶稣跟教会认同，他开始看到原来他的人生要走另一条的路向。 以实行转第九章继续记载下去，他继续去大马士革。但去到大马士革的时候，不再是逼迫教会，不再是逼迫基督徒，反过来 去做什么呢？去辩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去辩证耶稣就是基督。因为这样的缘故，从前这个扫罗逼迫教会，现在他反而成为受逼迫者。犹太人要对付他了，开始要谋害他了。大马士革的信徒收到消息，不行，要保住他，于是乎呢偷偷送他走。扫罗要逃命了，那些的信徒在大马士革的城墙下将他放在个箩里面，一路捶他落去，即是吊他落去，等他去逃跑。于是乎扫罗逃跑了，但是前路茫茫，去哪里呢？心中盘算不如去找耶路撒冷的信徒或者使徒啦。点知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跟着经文记载是怎样啊？耶路撒冷的信徒根本不信任他。我怎知道你是不是卧底啊？我怎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根本不信任他。经文继续记载，唯有巴拿巴接待他，然后引介他去见使徒。如果我们代入回去当时的处境，巴拿巴这个举动其实非常的危险。如果扫罗真是装假的，真是卧底的话，那你引介的见使徒即一网打尽的了。所以如果巴拿巴不是真的认识这个扫罗，听过他的故事，明白 他的心智，了解他曾经怎样反过来由一个逼迫者变成一个受逼迫者，而且真的来信任这个人的话，巴拿巴不敢作出这样的举动，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如果这样看的时候，换句话说，巴拿巴真的认识这个人的。放在这样的情景底下，我们再想回刚才的问题，为什么巴拿巴要千辛万苦都要去大扫去找扫罗过来去安提亚呢？我们似乎的图画开始慢慢的清晰了。如果巴拿巴真的认识扫罗，他当然认知道扫罗所蒙的呼召是什么，是不是？那扫罗所蒙的呼召是什么？做外邦人的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现在安提亚的教会除了有不少的犹太人之外，还有不少的外邦信徒、外邦人。扫罗啊扫罗，如果这个真是你 所领受的呼召，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去发挥你的恩赐，你去试一试下，这个是不是真是上主给你的召命。现在这里的外邦人不单有不少外邦的信徒，同时之间好像有不少外邦人，他们的心开启了，他们预备好 去接受福音。你来吧，你来吧，努力吧，扫罗你来吧，你试一试下，你看看这个是不是真是你的呼召，是你来发挥你的恩赐去培育这些信徒，也都好好去试一试下，这个是不是真是你的呼召作外邦人的使徒。如果是这样，巴拿巴千辛万苦地邀请扫罗过来去安提亚，他是有很有意识地他希望去培育一个神国的工人起来，他是有意识地去培育一个神国的工人起来。再想深一层，刚才我们都说扫罗何许人也，著名的拉比加玛利的门下，熟悉圣经，善于教导，满有恩赐，甚至未信主前，未归向基督之前，已经是一位的领袖，是不是？已经是做领袖了。 其实我想巴拿巴去找扫罗过来的时候，他已经预期预先可以见得到这个人将来将会有一天会超越于他。而事实上我们很快真的见到后来巴拿巴与扫罗出去的时候，很快经文的记载从巴拿巴与扫罗就变成了保罗与巴拿巴。保罗已经超越了巴拿巴了，很快。巴拿巴我相信他预先一早已经看见会有这样的一天，不过对于巴拿巴来说又是刚才那份的素质又来了，清心超越我又如何呢？不为己，不为名，不为利，只要神的 神的工作彰显就是了，只要神国的工人真的被培育起来就是了。你见不见啊？在扫罗还是落难之时，前路茫茫无人接待，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当扫罗周围走，翻翻去大扫之后，安提亚的地方，巴拿巴一见到现在这个这样的场景，一个好好的机会，让扫罗可以发挥他的恩赐，让扫罗可以去体会这个是不是真的从上主而来的领袖的呼召，就千辛万苦都去找他过来，去培育他来到成长。就是因着巴拿巴这份这样的清心，这样的服侍，这样的培育，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就被培育起来了。中国人一句说话，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不少人满有才华，不少信徒满有恩赐，但是缺乏人去赏识，缺乏人去栽培，缺乏人去寻找他出来培育他起来。结果可能在教会的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未能够好好去发挥，甚至有些时候是怎样呢？可能有人见到这些人很有潜能，不过就是因着你将来会超越于我的，因着妒忌，因着缺乏了一种这样的清心，就将好这些人压抑下去，没有机会让这些弟兄姊妹真的去起来去服侍主，去发挥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独特的召命和所给他们的恩赐。结果反过来教会受了亏损。我很相信在你们在座当中，上主 在你们生命里面给你们很多特别的呼召，特别的恩赐，特别的恩宠。我相信这里的教会 的领袖，这里的牧者，这里的传道同工，同样很希望真的见到你们一个一个被培育起来，发挥到你们的恩赐，回应到上主在你们生命里面那份的召命。起来吧，起来吧，当教会领袖们去寻找你们的时候，不要只是撒手领头，不要只是在撒太极，其实你们在生命当中上主给你们很多很多东西。 我越来越感受得到，其实上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赐下了很多很多的恩泽，有待发挥。发挥的时候，这个开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的群体。你见到当巴拿巴找了扫罗回去大扫之后，回到安提亚之后，跟着经文记载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很多很多人。你见不见啊？扫罗真的发挥了他的恩赐。 巴拿巴就发挥他的恩赐劝勉众人，扫罗同样发挥他的恩赐教训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经文记载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无论这个这样的称谓是出于称赞是出于贬义也好，很明显当时候社会开始发觉这班人很特别，很不同，这班人是怎样的，跟随基督，高举基督，见证基督，传扬基督，于是乎就叫他们做基督徒。他在这个社会里面或者社区的当中，开始外面的人不可以忽略了这班这个独特的群体，开始产生那种影响力的这个群体，然后称他们为基督徒，一个很独特的群体，高举基督，见证基督，传扬基督，跟随基督。就是在巴拿巴这位清心的牧者培育起一位清心的导师扫罗的底下，这位的扫罗同样不简单。后来即是后来的保罗去到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怎样写啊？当时他身在监里，面对可能面对死亡，但他教训 写信给腓立比的门徒的时候，他就是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不是？生也好，死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只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了。你见不见到同样那份的素质，清心，不为己，不为名，不为利，就是这样成为一位清心的牧者，培育起一位清心的导师，然后一起去培育那些安提亚教会的信徒。可能一路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心里面仍然在想着，不过我又没有巴拿巴那么懂得去劝慰，那么懂得去辅导，我又没有扫罗或者保罗那么有恩赐，那么有学问，那么熟圣经，那我能够做些什么这样。再想深一层，安提亚教会是怎样出来的？安提亚教会的出现不是因为巴拿巴，不是因为扫罗，安提亚教会是一班的信徒受逼迫的底下，门徒四散，但他是看重基督徒这个身份，是不是？随走随传，去到那里就传基督，就传到那里。安提亚的教会不是属于巴拿巴的，安提亚教会也不是属于扫罗的，是一班信徒建立起来的，就是你们的，就是一般的信徒，就是这样 去建立起来，起一个这样的教会起来，然后巴拿巴才来，然后扫罗才来的。所以不要轻看你们自己，上帝可以使用你们很多很多，这个每一个每一个的人。甚至再想下去的时候，去到第十三章刚才读的另一段经文，圣灵的声音来了，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的声音来了，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为我作见证。教会的反应是怎样呢？并不是不得，怎么得啊？我们教会领袖来的，当然不会放他出去啦，是不是？反过来是怎样啊？在神的面前再次禁食祈祷，然后差派他出去信服。你见不见到同样这一班的信徒出现一个素质，清心？巴拿巴和扫罗不是属于安提亚教会的，是神的国的，是神的国度的。教会不是拥有了他们的，不是我们的，这两个人是属于上帝，是神的工人，圣灵这样的呼召就信服。在这一班信徒的身上同样呈现一份的素质，清心，不为己，不为名，不为利，只要看见上帝的作为就喜乐，只要上帝的工人被差派，被去发挥到他们 的照明就喜乐，就是如此。 而当他们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的时候，开始教会的影响力不再只是留在社区，甚至继续传扬开去，继续扩散开去。安提阿的教会也都成为了在使徒行传的下半部很重要一个差派的教会。我接受你们的收到你们 的讲完信的时候，教会很清晰地写2016年至2020年的方向，就是作主门徒，转化生命，转化教会。然后2018年，即是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更新牧养，锐意门训。很明显，教会很希望去培育一班门徒起来，培育一班门徒起来就是你们，很希望去培育一班门徒起来。在培育门徒的时候，固然知识技巧是重要，不过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是什么呢？生命的素质，不是纯粹多一些知识，多一些技巧，虽然这个都是很重要。各人各守岗位，但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素质，是什么？清心。安提亚教会可以成长成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这样的教会，你发觉从上至下，牧者巴拿巴、导师扫罗一路去培育这些的门徒的时候，从上至下都培育了一份的清心出来，以神为中心，以尊神为大，跟从主的旨意而行，以主的事为念，不是想自己，不是想我们自己的 agenda 是做些什么。就好像刚才姊妹都是这样讲，主席我们都是这样讲，靠圣灵去行事的时候，是做上帝的事情，不是做自己的事情。这份就是清心，这份就是清心，不是做自己的事，不是只是自己我想怎样就怎样，不是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利，为自己在人的面前好像很伟大很犀利的样子，不是这些事，是主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尊主为大，见到上帝的作为就喜乐，见到神的恩典临到人的身上就欢欣，这个就是清心，陪了一份这样的清心起来。我相信如果教会一路培育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不一定要做些什么传道牧者，不一定是做这些角色，你发觉安提阿教会就在当时他们的社会里面，那些人称他们为基督徒，就是如此，这班人跟随基督，高举基督，见证基督，传扬基督，就是这样。你们在无论什么的岗位，什么的情况，在家庭也好，在职场也好，日常生活也好，在教会也好，作传道也好，作一般的信徒也好，但是各守岗位都忠于所托，尊主为大，跟随基督，见证基督，传扬基督，高举基督。这样的时候，这个的教会就会发挥不断地发挥很多很多的影响力，甚至一直都是去扩散开去。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我们祈祷让这里的牧者、这里的导师、这里的所有的领袖能够看入 人的心里面，不是单是看外表，看见上主在他们生命里面那种赐予给他们的那种特质，那种恩赐，提升他们，发挥他们 的照明。我们都祈祷让这里每一个每一个的信徒都起来，回应上主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份独特的照明。这样的时候，我相信天全堂真的好像是上天赐下一个的全员，将他很多很多的祝福一路流进社会的当中，甚至你们可以差派人出去流进这个世界的里面，见证上主的伟大，彰显神国那种的美善。 我一起祈祷啊。天父上帝，愿你使用这里每一个人，带着一份清心，尊主为大，以神为中心，诚心爱主，跟随主，高举主，见证主，传扬主。而当他们见到上主的恩典一路临在在众人身上的时候，就喜乐，这个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满有喜乐充满欢欣的教会。求主赐恩，求主将你的话语深植在人的心中，你的道种就是在人心里发扬光大，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奉主耶稣名求，阿们。